Hello， 各位一言不合的听众，你们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小黑。这期呢，还是我们的年终总结系列最后一期了。然后我们这次呢，也邀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可以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这边是竹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竹子。
还有浩南，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南。
还有我们的企鹅
，Hello， 大家好，我是企鹅。
好，那我们就直奔主题了。其实这个已经聊过好几次三期了，然后这一期呢，
终于把我们想起来了。
这个提纲是我之前写的嘛，然后其实我最开始写的时候写了很多有负面的，但最后我把所有负面的东西都删掉了。比如说什么？
为什么？
不开心的事儿啊，难过的事儿，就我就想开心一点。
嗯，你想开心一点，我不想。
那你可以说你不开心。
你
总
想聊你负面的事儿。
我就负面。
你就聊你的负面事儿，我爱听。
啊，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工作上最想炫耀的成就。
沉默。
我觉得沉默也还挺好的。
沉默挺好的，因为成就确实很猛的，很难想出来。嗯
嗯。意思就是你们都没有提前准备。
我当然提前准备了。
那你先说。
你先说，你先说，
我接着话给
你。你先说，你先说。
对，我是这样的，这个提纲呢，我是2周前就收到了，然后我昨天晚上过了一眼，今天在车上认真的想了半个小时，我最后想了一圈，我还翻了翻手机啥的。我感觉2024年最想炫耀的成就，应该还是就是在《闲言奇妙夜》留了两个作品嘛。
嗯，
对，因为是这样，各位可能不了解的人不知道是这样。因为之前呢，从一喜开始我就有在参加，但是一喜呢，当时是做飞行，然后呢纯为挣钱，一点署名没有。二喜呢，我就说我必须留下自己的作品啊，确实留下了，快剪了快剪了，然后这么想，然后这么做到了，就觉得挺好的。对，
留下哪两个作品可以再说说？
大侠别动手和那个雷欧雷农场嘛。对，
哦，雷欧雷农场
是两个分数很高的一个作品。
我记得还有你还有好几个镜头，你跟陈数在观众席里面。
对，这个就不算什么最想炫耀的吧，这个就这个就没有那么想炫耀。
确实，这没什么好炫耀，因为陈数上了其他节目，
哦、
所以
对啊、
哦。
哎，是因为这个吗？我寻思是纯拍照没啥可炫耀的。
浩南呢，也是节目吗？
其实还真不是，我个人感觉今年最大的成就应该算是演出稳定下来了。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是演那个线下的一些 sketch 啊、新喜剧啊什么之类的，而今年这方面的演出其实特别少，就是尤其是 sketch， 基本上除了节目之外，
太少了，
你就没有地方演了已经。然后反而在另一方面，就是即兴的演出这方面工作，然后稳定下来多了起来，现在甚至有每个月一场的专场可以演了，这个。在我看来算是一个工作上的成就。说的好惨啊，
失去一些得到一些。
是 是, 是，
但确实我感觉浩南应该是真的觉得挺好的。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就是线下演出真的，尤其是新喜剧演出真的比较少，
太少了。就是这样，2022年呢可能这个行业刚刚兴起，其实还零零散散的有一些，然后等大家都入行了以后发现，哇，这个东西这么不挣钱，瞬间就没
有人。因为主要是他和单口比，就是他花的
成本很高，
对，人员多，然后
难度大，
分到钱又少，
对，
然后对剧场要求又高，
是，
对，
就全是麻烦。所以就无论是剧场方还是演员方都不爱做这个东西了。所以今年在另一个方面把自己演出增加了，我感觉这还是一个好，
相当于你把市场顶起来了。
对，不好，相当于我换了一个赛道。
OK OK，
但你内心深爱的还是
单口。把单口剪一剪，
快剪嘛！
啊，什么快剪？什么？你别老提
快
剪，企鹅，别老提快剪，
我都过去了，
你太敏感
了，我都过去了，
你老提快剪。
我刚想说，前阵听那个《大风天台》里面，宁佳宇跟谁来着？我忘了，他们提到浩南的单口是那种观众完全不笑，但是演员特别喜欢。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什么，
好想看。
是观众完全不笑，观众在干啥呢？
就是骂我呢，是吧？观众什么叫观众完全不笑？观众也笑的，好吗？只不过演员乐得更开心而已。
是单口喜剧界的地下丝绒。
但是你这个思路，你这个赛道很好啊，就是你这个单口只给演员讲，
给演员演。
我这个赛道很好，我这个演观众很少啊，我这个卖不出去票啊。
对呀、啊，你这赛道你就给那些知名，
我就给那些熟人演。
对呀、啊，你就挣他们钱。
哎。我曾经的单口也不错啊，只不过在开放麦呢，我的一些观点过于标新立异了，导致观众们 get 不到，但是演员的预期全让我违背了，所以他们都乐。
哦，
好想看，
想看
太超前了。
是，
这段音频结束，我们会放一段浩南的。
别放，别放。
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浩南老师一定要告诉我。
你快剪
呢，努努力。今年正2025年的目标之一就是把单口剪一剪，
然后报名明年的大赛。
哎，2026年上个节目什么之类的，我瞎说呢。
竹子呢？
我今年可能就是哎呀，我那既然这浩南老师说到这儿，我也这个尝试了开放麦。
哦，
哎，确实，我听说了，
这是我年尾的，
这个算是你的工作吗？
小成就，这怎么不算呢？也算啊，
是你的业余爱好。
来这个做喜剧之后的这么一个啊，这个不算了，这就算一个就是自我的尝试吧。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明年今年了，今年也想再继续尝试尝试，跟浩南老师同台竞技一下什么的，不是？
我还偷偷去打听了，据说效果不错。
你跟谁打？
你跟谁打？
谁打？我也想好奇。
不知名的线人，反正
不知名的线人线我来了。那说正经的，就是我工作的话呢，就是之前也给小黑汇报过，这个无聊斋在全平台的订阅量已经超越了谐星聊天会。
作为无聊斋的客座主播，我与有荣焉。
当然，这个
但你客座主播不是你最想炫耀的、
不是，不是。
OK， 好。
这其实为什么我也没有一开始说，我感觉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教主。对，
我以为主要是因为吕东。
对，
很难说是因为我。所以就很难炫耀，
因为这个吕东的不作为，和教主
靠着东哥的逆水行舟，
这就相互成就吧。
对，
对，反正我觉得无聊斋就是这个行业对我来说也很新，就一下子也算是适应了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要求吧，就是至少不能拉胯。我来的时候其实挺虚的，就是觉得说，哎，这行不行啊？这种的。后来发现还不错，然后比较开心的几个瞬间吧，就除了数据上的问题，就是瞬间就是，有的就嘉宾，因为无聊斋跟可能喜剧其他就是播客行业嘛，跟其他还不太一样，他有的时候会接触一些嘉宾啊，就是来，如果用台湾综艺的话来说，就是来打书，来打作品什么的这些一些大咖老师们，然后就比如说会觉得说，哎，我是一个。get 他们的点比较快，或者是说让人比较舒服的，就是做提纲比较认真什么什么这种的。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那个，比如骆以军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讲那个韩影的那个那位老师，那个范晓晴老师，他们都让我觉得说，哦，如果不是做这个工作，我可能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就之前是我只能远观的这种，
是文化行业的人，
对他们怎么想的呀？然后平常是怎么做搜索或者是工作的准备什么的，反正觉得收获特别多，然后也认识好多这演员好朋友。浩南企鹅啥的就觉得好神奇的一年，就对我来说、
而且他干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而拿捏，就是甚至有一些期是竹子跟我一起录的嘛，我刚加入无聊斋的时候，哇，这真是给我骂了个狗血淋头，竹子加入以后全是好评全是哇下期好想听他讲，然后我翻自己评论嘛，没有，就没人理我。
那你看，这才不得不说，就是人格魅力这一块，不是？
我就是靠着我跟教主关系不错，才留在这个节目。我们教主，我明天无聊斋还能上了吗？还想再上一期？
教主，你先起来吧，先起来，别跪着了。
不，你不同意，我不起来。然后就获得了客座主播的身份啊。
我反正就感觉，就是大家也怎么说呢？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何德何能，然后又有的时候觉得哎瞎他妈整吧，就是反正就也就是这么做下来了。有的时候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以玩心，然后同时再有点责任感，就可能能还行。
我的成就，因为我是在单立人工作嘛，然后在市场部工作，其实单立人今年做了很多事儿，我们肯定都是每个人都参与嘛，像什么喜剧节啊，大赛啊，宠粉节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但是呢，就是我的提纲里面其实标了一下最想炫耀的成就，就主要主观在最想，我最想炫耀的就是自己做了一些我很喜欢的选题，就很小，比如说有之前做了一个喜剧演员看喜剧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也采访了大概20个左右的演员，他们给我一个音频这样。
也找我了，然后我给忘了。
对，
是的。
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能了解到很多演员他的想法跟他的观点什么的，我觉得是挺好的交流。然后包括后面做了一期一个夏天的故事，然后那期发也在一言不合上发了，然后反馈也都挺好的。包括什么年度照片乱七八糟，以及一言不合大概是从年末开始更新的嘛，也是因为竹子特别优秀，把他拉来一起做主播，让我心里特别有底，所以这些我都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小事情。所以明年如果竹子在北京，我也会经常来邀他上一言不合。
感谢感谢，这就是互相撑一下。你看我也没底，但是我听说来呗，就
对，
真好。
下一个问题就主要是针对浩南跟齐格了。最扎心的一条差评，
确实是这样。那我先抛砖引玉吧，因为我相信我的差评应该比企鹅稍微多一点点。
嗯，你快讲讲吧，
就是
因为你活比他多，是吧？
不
是，不
是，我涉及这方面的比较多，因为企鹅就火锅，他那边好评其实是比较多的，就是我线下演出也是基本以好评为主，但是吧。到了无聊斋又是另一个情况。
我没有保护好你。
我今年的最大的差评和最好的好评全来自于无聊斋。
是一个人吗？都是同一个人。
这人纯精神分裂啊。是这样，我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条差评是他说我一接话梗就往下掉，那个一接话就尬，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是一期见面聊聊提到的。哇，那这条评论真是给我说的都。我说抑郁了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我想差不多脑子里转了一周，就有的时候在等地铁的时候突然哎我怎么一说话就尬，
就会怀疑自己，
会真的会，就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就是
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在健身房表现比在那个常规节目好。
哎，这是更扎心的，
最扎心的在这儿呢。
是这样，几个原因吧。一是因为那期见面聊聊，确实是我录的最差的一期。就是之后的几期，哎，我都感觉还不错。就是他如果说，哎，这你好尬呀，这什么，我会认为这是个人审美，但他打在了我薄弱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吧？
就本身那期你录的就有点没底，
本来那期就感觉录的不太好，他还这么说，那我就感觉，哎，说的有道理。所以在这方面我也会有自己的顾忌，就是是不是我在这方面能力确实有欠缺，而且确实我现在没总结出太多的播客这方面的专业技巧，现在唯一总结出的一些小技巧是嘉宾说话的时候别说话，因为有一期嘉宾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说话，然后被骂了一整期，我真的很对不起那期的嘉宾。所以以后如果我出人头地了，或者
什么
做出点名气了，我一定可以邀请他来再录一期。那期下面没人讨论节目，全在骂我。
那他们也没听啊，
没听，
纯骂呀，
就纯骂我。尤其那期没有教主嘛，大家本身就不是很开心，然后我还犯了那么个错误，就让本身无聊宅里比较没意思的一期节目出现了更大的问题，结果最后导致听感也很差。评论区也很差，就那期节目我他算是我一个心结吧。
嗯但其实我每次邀浩南是因为听了无聊斋和闲聊里面浩南的表现，
觉得他很有意思，
对
吧？
对
对，
觉得他故事很有趣。
就是有亮点但是也有薄弱项嘛。
这么多人你想为什么找你呢？还是觉得你有意思？
因为同公司的不用花钱。
那也有别人，我怎么没找企鹅？不是
找了怎么没找赵子晨？找了没来。
说无聊宅，我说
这也说啥呢？
就是找自己同事。
企鹅呢？
我觉得最扎心的差评应该是同一场演出Q 了所有人，没 Q 你吗？
这个在你这算差评？
差评，
当然，就是你，因为你毫无印象，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差评收的少，不知道啊。但是我是那个啥，确实那个即兴演出会稍微就好评多一点嘛。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差评是那个什么，是节目里面对那个本子差评。一方面我觉得又扎心，又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第一个摔碗那个节目，他就说这个节目只靠摔碗，就是。觉得太浪费了，他就觉得他只有摔碗吗？我就一方面觉得他把握的很准，一方面把握的很准，我说哎呀挺懂 Skies 的，很准。一方面又觉得咋说呢，就感觉是大家可能真的心疼这些东西，但其实是道具嘛，这本质是道具嘛。
好，那么下一个题就完全回到生活里了。体验最好的一次线下活动， 你们平时有什么生活吗？
哎，这个我可以说，我算是这帮人里生活最少的了，我可以这么说，就是。
我也可别这么说，你有说我没法说了。
那我算是这帮人里生活第二少的，第一少的是齐哥。
好，
让给你了。那个，因为我平时就生回家睡觉、上班工作一条线嘛，甚至回家睡觉、上班睡觉，就基本上
基本上睡不醒。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生活非常少。今年是我少有的，就是开始一点点小小生活的那个一个现况。所以这里我有几个值得推荐的那个线下活动。
嗯，
一个呢是话剧《朱莉小姐》，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就是《朱莉小姐》是故事讲的不错。今年观感最好的应该是《大侦探赵敢鹅二》，这是看的最好看的一
个。那
个
我也看了。
对对对对，整个景它的演出的模式加在一起，真的是一种跟看电影看电视剧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还有一个是和竹子一起去的。
嗯，
他今年给我推荐了去那个地方叫什么，就是打
啊，电子俱乐部是一个。
对，电子俱乐部，
对，
有点类似我们东北的夜店，但是又不太一样。东北的夜店就是以喝酒社交为主，这个电子俱乐部其实就是去听音乐，
对，
还有跳舞的。
对，
去了一些，其实感受就感觉大家还是有点收着，但是去了一个叫打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对，
入场票非常便宜，60块，穷哥们穷姐们进去就蹦。
有很多时候是免费的，就是
对对对。
之前我跟咱们之前还去了一次那个莫须有嘛，就那工厂，就
是
跟 Harry 一起，
是是
是。然后但那次就是一个音乐节性质的，就是也可能怎么说呢，太丰富了反而乱糟糟，然后门票也比较贵，体验可能没有那么好，反而就是在打这种 club， 那天放的是一个比较 house 的音乐，然后我看浩南还挺开心，而且你感觉里头没有人怎么说呢，像在那种三里屯或者哪儿的夜店就怎么搭讪或者喝酒为主，
你就没法说话，因为全是音乐。对对，基本就是有氧，
没法说话，
没法说话，就全是音乐。所以感觉还挺好，就感觉但像个公交车的夜店，就是大家急急忙忙上去蹦两下回家了。
这个形容
还挺便宜的。这个也是一个感受挺好的。还有一个是今年我们单立人团建去了成都，然后大家一起那个去团建玩的时候，我在场地玩了一个卡丁车和一个真人 CS， 哇，这两个太好玩了，非常好玩。
小黑去了吗？
去了，那卡丁车一起玩了。卡丁车浩南太慢了。
我好好回去吧。
我今年在沈阳，我又重新开了几圈卡丁车，跟着新仔一起去的。然后他一圈47秒左右，我一圈60秒，
太稳健了，
1分10秒左右，
遵守交通规则来着，咋的？
等灯呢？
我开的确实有点慢啊，但是非常
对，我们在成都玩那个场地，它其实很普通，很有点简陋吧，可以说很简陋。然后
我一看那照片，我就没想报名。
对，但是那也是我第一次玩那个，
非常好。
浩南在我前面，就是因为他在我前面，我没有办法超过他，因为那个他走在车路中间，他还跟那个同事撞车了，
这么稳健还撞车
了？还撞车呀？
你别管。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别以为卡丁车是开着就跟玩小孩
贴地飞行，
并不是速的问题，而是那个力度真的会贯穿你全身，就是
贯穿全身，
真的你在拧方向盘。
你说的是撞车的时候是吧？
撞的同事真的会贯穿他全身。没有，因为他卡丁车结构很简单嘛，就导致你在转弯的时候那个重力啊还有那些力量惯性全都会压到你身上。
你说我现在就要去。
对，你需要用非常大的力气去转那个方向盘，而且整个过的过程你全都能感受到力反馈。
嗯，
非常不一样，强烈推荐啊。
我感觉浩南把他这一年所有的生活以外的线下活动全说了。
全说了，我没有。我除了这些没有别的生活了。
嗯，
企鹅有吗？
哎，真有。今年我觉得体验最好的就是去冲浪那次。
哦，
那次正好是啥，那次正好是去青岛喜剧节演完，我是第二天下午的车，但上午就很闲，然后这时候就是皮盆说要不要去体验一下他，然后他之前在某一个俱乐部滑过冲过浪，我说那就去玩一下呗。头一天晚上大家应该是聚餐，我说我要早早睡觉了，我要不能，我明天早上有安排，
结果睡得挺晚，
还行还行，一两点睡的，然后第二天去了玩真挺开心的。
还拍到了人生照片，
太开心，真的。
对，我提前我就听他说了，其实我也挺想去了的。我记得好像企鹅还问我一嘴，
我问大家，我说要不要一块去，
我说起不来，实在起不来，
然后我就硬去了。因为那天早上去还挺抗拒，因为确实一两点睡的，第二
天前一
天
演出还挺
累
的，
然后第二天可能那约的是十，因为晚上不是下午两点车嘛，我们约的可能九点多就到了，中间反正中间打过退堂鼓吧，觉得因为我每次做活动都是这种，就是觉得要不然就不去了吧，
嗯，
但去了之后觉得真
挺
好的，
嗯，
而且没啥人，
嗯，
然后那个教练说这可能是今天你冲完之后可能这个气候啥就不适合了，
哦，
所以可能是最后一批啥的，就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嗯，
而且那个教练说了很多话挺有哲理的，
哇塞，
他说冲浪那个运动
Go with flow
和其他的那种极限运动不一样，其他极限运动都是需要你比如说需要去控制，他说这个你就想怎么偷懒就好，
哦，
你怎么在板上偷懒，你就是累了就趴一会儿，然后你不要和他对抗，
嗯，
你就享受，你就和他一块走就行，
嗯，
就是我就啊，
所以企鹅你就不要跟差评对抗，你就享受
就我就差我就差我说 yes 他说你是垃圾，我说这
你是骂到对地方了
我说骂真好，对，还真挺好的。
嗯，竹子呢？竹子感觉业余生活很丰富。
我就是夏天的时候去那个酒吧调了一阵酒，就不太忙的时候，
嗯，
后来就是随着教主工作增多，然后他越来越不好运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东西也特别多，这个东西就暂停了，
嗯，
所以那段时间还经常去酒吧什么的，包括跟浩南去那电子俱乐部那段期间也是像那个跟企鹅一样，就是哎去不去挺累的，但是你只要穿上鞋走出去，
哎是感觉就
玩的挺好的，回来
就我是感觉走出去还挺重要的，
嗯，
我今年相对而言有一点点后悔的一个事儿，就是在成都没太走出去，
嗯，
我特意跟俱乐部申请的，我说能不能多待一阵儿，就是，
嗯，
今天我们喜剧节横跨了很久嘛，
对，
我有一个节目是开头演，然后有一个节目是末尾演，按道理来说我应该
正好和我一样，
我应该先去再回北京然后再去，
嗯，
我合计这机票跟住宿也差不多，我说要不我就直接住那儿吧，然后我待了一周我哪儿也没去，
啊，你难道没去看大熊猫没去看三星堆吗？
没有没有都邀请我了，但我起不来就没去。
我想说最体验最好的一个活动，我真的想说啊，但是今天那个赵子晨老师不在，我的即兴老恩师，
嗯，老恩师
就是去参加的那个即兴课
啊，
哦，嗯，然后就是连续两天，然后两天课程很满，就是我真的觉得特别，就是不光是了解这个喜剧门类或者是怎么着的，就是他会讲说，比如说你跟队友你要先接受对方的设定，然后观察对方需要，
嗯，
就是怎么 yes and 的什么玩意儿的，然后以及怎么才能快速建立一个场景，
嗯，
然后就是把那个错误化成一些礼物什么的，
嗯，
我觉得也是跟你那个冲浪差不多，很有哲理。然后因为我之前是完全没看过即兴喜剧的，
嗯，
就是来丹利尔之前，然后跟那些其他学员一起玩起来，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总结。复盘一下咱们最近怎么样，有一个最后的小型的公演嘛，大概四五个人还哭了那种的，
哦，
还有人从外地来，就是没想到收获这么大什么的，我觉得哦蹭到了一方面，然后另一个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个，就包括现在吧，我觉得是一个能模仿就是适应各种环境的人，就是似乎适应的很快的人，但是底层还是一个不太打开或者袒露的，然后觉得这即兴这个，因为它非常快，你就要做出你那个最真实的反应。
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即兴老暴露人性了，就是你是啥样的人，即兴
对
就演一下，大概就知道你平时是啥样的人。
嗯，我现在依然认为即兴喜剧是素人接触喜剧行业最好的那个入门东西之一，
嗯
嗯，
就最好的入门，我都愿意把之一去掉。
嗯，
它是唯一一个能持续带来正反馈的一个
是
那个像喜剧项目，其他的喜剧项目，单口喜剧就脱口秀非常痛苦，我可以
对对，
脱口秀几乎就是在痛苦里去折磨自己的一个项目，就是很多我了解到的演员他讲到自己都不太爱讲了，就是在我看来非常好的脱口秀演员，他都被写稿上台这个事折磨的要崩溃了，然后 sketch 就更不用说了， sketch 基本就是门工业，我现在都，
嗯，
它都不算是一个个人完成的那个工作了，
嗯，
需要无数个人去搭配的一个项目。相反，即兴是一个少有的在中期都能给你带来持续正反馈，你会感觉是玩的心态。当然相对而言带来的那个缺点就是这个东西真的非常不赚钱。
嗯，
是，
就你完全不要指望着从他能完成到一个职业化的跨越，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这么说，这不可能。
天哪，
全中国我目前了解发展最好的即兴团伙就在我旁边，火锅即兴。
主要是皮哥，主要是皮哥和小六撑着，他俩现在是算全职的，然后我小钟都不算全职，就这个团队里四人团队里面只大概两个人全职就差不多了。再多就养活不了了，
对，
再多就养活不 了
这已经是全中国最好的、那个、
对。但是像火锅他们虽然是全职做即兴，但他们应该也会有比如上课呀或者做一些，
对，这就是全职内容嘛。
对对对，
就是你不仅有，因为纯靠演出是不可能养活，
是
纯靠演出连一个都养活不了。
是，但比如说讲单口，如果你是单口演员，你的内容质量高，你的演出节多，你是可以只靠演出活着的。
嗯，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他比如单位团建为什么不搞
即兴来？
其实有啊，其实有。
咱们会单人也会接一些，哎，公司的团建可以找我们即兴的团队来做，就是即兴非常灵活。
前一阵子我还去美国
大使馆，对对对，
美国大使馆做了一场即兴的活动。去的时候真的很害怕，他就是搞得太夸张了。那个我们这个即兴相关负责人反复跟我强调，浩南。千万别带电脑啊我到的那天还、
啊、可以带枪，没带电脑啊
带电脑了吗他可能就怕我偷什么资料出去，就但是结果还是好的，就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就当场甚至向我预定了那个下一场，说哎之后我们还想办一场，我说可以啊，他说全英文的，我说哎
翻译就行。
哦，他是你是给那儿的大使，就是美国人
工作人员、
哦、
但有老外、
哦、
有老外。我说哎，那以后再见，有机会再见。
可以啊，你先应承下来都行。
对，
再说
翻译呗。
哎，日语的行吗？我会点日语。
就是我们在单人工作这么长时间，就是我们也经常会，不是演员会组织一些即兴的体验啊什么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组织单口。啊，是，那就是这种体验。
那不好，带来
不就是折磨所有人吗？那不就是？
就即兴，它上手特别快，就是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去玩这个东西。你就算是不把它当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线下体验的活动，就是团建完全可以。
是的，而且走到职业中期，就是能对外有售票的演出的时候，还是可以以玩的心态再继续的。这几乎就只有即兴了。
嗯，推荐好事多磨的即兴秀。
啊，是啊，刚才说的2024年稳固下来的
演出到底是什么呢？
好事多磨即兴专场，希望大家来捧场，一个月大概只有一场，希望大家捧场。
对，企鹅这边的火锅即兴专场也很稳定，
哎、对，很稳定。
是火锅是很早就开始稳定售票了。
包括刚刚竹子说的体验课，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持续的做，然后赵子晨代课的这个即兴入门课。也欢迎大家来玩、
哦、真的很推荐，真的很推荐、
嗯、
好好好，就有点太像给即兴打广告了
确实我已经记下来
你看我又播客，然后又这个我也尝试过单口即兴，我真的体验最好，真是即兴，
嗯，
又好快乐，
嗯、
好治愈。
我印象我体验最好就是我们成都喜剧周完事儿之后，我们工作人员放了一周的假嘛，然后我去厦门玩了一趟、
哦、
就是非常好，就是度假。我每天就在酒店里躺着点外卖，然后
不就是我在成都吗？
对，因为比如以前我出去玩可能会觉得哎呀我都来了我得出去走走啊，就是给自己压力很大、
嗯、
就不像是度假，这次真的就是无所谓，就在这个地方待着度假，然后想出去玩就出去走走，不想出去就在屋里待着，就很好。然后包括以前我也会比如说对住宿想要比如说控制在多少钱以内，这次我就找了一个我觉得挺好的酒店，还能洗衣服呀什么的，
嗯，
我觉得体验很好。
就是咋说呢，以前是旅游，
对，以前旅游，
这个是
度假
、
嗯、因为厦门也很舒服、
哎、真不一样、
嗯、
是我因为我自己就是完全讨厌那种打卡式旅游的一个人，我是接受不了，我今天要去哪儿，明天要去哪儿，后天，这不就是上班吗？
对，我也是，我
这不就是去景点上班去了吗？
旅游不功利，放假放的还是很要追求效率，就很不爽。
对，我曾经那个当然也是顺便啊，就是到了那个城市以后，中午我去出去逛了一个点儿，回酒店， 晚上我再出去逛一个点会酒店，哎，玩的挺好，今天，
嗯，
是
的，心情是放松的。我是感觉，只要你心情是放松的，那你这次来的目的就达到了。
嗯
嗯 ，OK， 我们下一题啊，下一题，吃过最惊艳的一道菜是，这我先说啊，
你先说，
我就接着刚才说，就是在成都的时候吃的那个路边摊蛋烘糕，我之前没吃过，那个蛋烘糕5块钱一个，我第一次吃了一个什么奶、咸口的，太好吃了。然后我后面每一天我都去买，我就追着那个老奶奶。
它好多味儿啊，它得有20种，
什么奶油啊，乱七八糟，各种暗黑的，还有正常的，我每天换一个口味吃。
嗯、
然后我去买那个，它是在两个街区中间一条马路上面，然后那个人很多嘛。每次我去买的时候，发现会有城管，但那个成都的城管、
嗯、也买，
他就是站在旁边看，
嗯、
然后那个人说赶慢慢走，他一直在卖，然后城管其实也不管他，就是站在旁边看。我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城管在保护他一样，感觉很好笑。
嗯，
我今年吃的最惊艳的其实是单立人附近的一个云南菜，叫什么云树什么什么云南餐厅的一家餐厅，他家有一个叫蒙自米线的一个米线，它里面放了韭菜清汤的，我去特别鲜，是我们一路靠北演完之后。排练一场结束之后，制作人带我们去吃的，
是不是太饿了？
那也有可能，那锅米线给我鲜的一塌糊涂，我去，太好吃了！
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啥了，我突然小黑一说，我突然想到去成都，我在成都养成了吃冰粉的习惯。
哦，
怎么还养成习惯了呢？
不是不是，就是我在那儿基本上每一天都会买一碗，就是之前因为之前感觉北京没咋吃过，
每天一碗冰粉，
对。
也是在那种路边摊上买，
就是路边摊，必须是路边摊。嗯、
北京没有，
北京没有。我那之前
得吃个烤鱼啥的，最后才能吃。
对你点这个，我也有、平时也不会点，然后在那儿吃了一次，就觉得哎，
还挺
好吃，里面还有水果啥的，我觉得挺好的。
你现在还吃吗？
我现在不吃，北京没，北京感觉点不着，
哦、
北京只能是吃火锅啥的，感觉结束了点一碗冰粉吧啥的。
真的是没啥、啊，北京、啊，
北京好吃太少、啊。
我要把惊艳一道菜，那我就给浩南的椰子鸡吧。
哦，
真的假的？吃点好的吧，竹子
挺好。
竹子甚至不是现场吃的，竹子是我做好之后给他带过来的。你这样，你哪天去我家，我给你煮最新鲜
的。我真
的
会去、啊，
我给你煮最新鲜的，
还有韭菜，
你贴锅吃，
赶紧
贴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我就来北京吃这么多，我觉得就是还好。然后就有一个爆房胡同的叫丰泽居老北京火锅，然后也是我朋友带我去的，就是老，还倒不是东西好吃，我感觉它是那个 vibe 那个氛围，就是那种拿算盘算账，然后那个服务员态度特别不好，你给你一张那个纸，你得自己写，然后上错菜你不找他，这就算了这种的。然后他那个炭锅就在那个马路旁边这么放着，就是一切都非常非常原生态。然后我朋友就说他那种十多年前来就这样，然后听说这些阿姨什么的一直都是这些人几十年、
所以他们能电子支付吗？
能，但是他算账是用一个大算盘、然后他里头最好吃的是我感觉是一个要趁热吃一个麻酱饼，那个酱特别特别厚，热量炸弹，但是好吃。就是我来北京可能这最近这一年多可能就这个印象还比较深。
火锅，好，最值的一笔消费，
我最值的一笔消费是一个骨传导的耳机，
是游泳的那种的吗？
哎，对，游泳用的，就是没想到吧，游泳还可以用耳机，
干啥？听歌？
他听歌，他就听歌。
因为游泳是一个非常无聊的项目，就是、
啊，你别这么说，
我真的感觉很无聊。
你别说
啊、哦，我个人感觉很无聊，我感觉很无聊。
游泳很好的，你别游泳别听、啊。
游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无聊的项目，但对你的。看你个人感受，
游泳挺好的，
先找吧。
就主要是你在游的时候，你就会脑子里就会止不住的乱想，然后戴上耳机之后会有助于你集中精神，而且那个音质很奇怪，骨传导耳机的音质非常烂，但是你一游泳
在
水
里又很好，
就很好
哦。它就是不入耳的，
它不会有水流的那种干扰吗？
不会，就是
它反倒是在那个。水里会散开，就感觉在边上，
对，没错，
一个小音响一样，
是不是游的太慢了
让音波追不上我。
它多少钱呀？
1000多一点，我买的是一个韶音的那个游泳耳机、就是颜色也特别好看，很时髦，充电什么也很方便，戴在耳边贴在耳朵上，音乐直出也很省事儿。唯一麻烦的就是你得往里面存音乐，这个太麻烦了、这是一个小知识，你不能在水里听蓝牙 耳机，因为原因非常离谱，因为蓝牙在空气里和水里的传播速度不一样。
哦，
我以前试过戴手表，然后手表里存音乐，连蓝牙耳机听，结果那歌就在水面上很正常，一到水底就到水面又正常唱，特别离谱。
嗯，所以这个耳机也基本上只有在游泳的时候会用。
其实日常是也可以用，就
是音质差嘛。
对，跑步啊，什么骑车都可以用，而且它能够做到完全不影响你听外边的声音。
哦，
因为骨传导就相当于不塞耳朵嘛。
对对对，它其实是贴在外面那个耳朵上。
但有一个坏处是，你听的歌别也能听到。
对，就是
别靠近点就能听到。
会有一点点漏音。我说实话，说是骨传导，你感觉是个很牛的技术。其实我感觉就是把音响挂耳朵边上了，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靠着音量大那个传递声音而已，什么震动不震动的我不信的那道，就是在耳边挂音响，但是感受很好，所以强烈推荐游泳的朋友购入一个。
那请问你游泳的频率是？
之前还挺高的，最近不太游了，太
一年用上过几次？
冬天麻烦的。到秋天为止我都天天去游，但是
天天去游
就至少两天游，然后到冬天了脱衣服太麻烦了。
明白明白，
脱衣服穿衣服太麻烦了。
那很值得两天一去游。
企鹅有吗？
有，我
消费大户。
还是
企鹅是太会花钱了。
我觉得还是那个电视吧，我那个买了一个索尼电视，然后一方面和我的 PS5 很适配，一方面真的是我觉得比我一两千块钱买的小米电视好看很多。
好看，真的，
就那色彩啊什么都好看很多，真的真的有区别，真的有区别。
对，
我们别别觉得省钱。
企鹅是我认知里比较敢消费的一个人。
嗯，
就是、
我就是买。
对，他是
没钱就买，
他是比较愿意为了自己的那个舒适和体验花钱的一个人。
当然我也买完之后也做了很多心理建设，我说这个东西电视啊它能看好几年，对不对？
所以它多少钱啊？
7000多。
哇，
对，而且它之前它其实是有电视的，而且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小米电视。
我真买了一个电视，然后我是在那个基础上，我说我就想看点，我想看点区别，我想看会不会有更好一点，然后就买了。
对，你看这是企鹅，他想看点区别他就买，要我就去企鹅家看看区别就够了，我不需要天天看区别。我就看那一眼区别就够了。
但我觉得好处是你买了之后你看电影频率真的变高了。
嗯，
真的会变高。
对，但是
更愿意看了。
如果你爱用电视的话这就是非常值，可能是因为我个人不爱电视，但我的另两个室友赵姐和赵子晨都是看电视大户。
嗯，
电视在北京真的会很好，哎，会让你有家的感觉。
对，我也买了个电视，感觉也挺好。
就是你哪怕不看，你放的
是
声音啥的，我也觉得很舒服。
在客厅有这么一个电视，有人去看的感觉确实不一样。
你就想你在北京租了房子，没有电视，
就是一个出租屋，
太惨，
那太惨了。
确实是，
对吧？
所以虽然我不看电视，但如果我们房子要买电视的话，我愿意 A 钱，我愿意为了这个氛围 A 钱。
家庭娱乐中心的，
对，没错，
是。
朱子有吗？
我真的翻了翻，好像没有什么很惊艳的，那耳机什么这种就也正常，也普通。
嗯、
我，但是我想分享一个我比较出奇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的，就是那个可能也就几块钱啊，叫做就是你知道环卫工捡垃圾的那个垃圾夹
子，哦、
你们家里有这个东西吗？
啊、
没
有，那好用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家家必备。我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为什么这不变成一个 default 默认每家都要买的东西呢？我觉得太牛逼了。
在家里捡垃圾，
就是 OK。我买它的原因是这样。
对，什么场景用的？
我买它的原因是这样，是因为有一次我家出现了一个蟑螂。
家蟑螂？
对。哎呦，北京为什么会有蟑螂呢？虽然没有南方那么大，但是真的都这东北真的没有，反正就出现蟑螂，我就很崩溃。然后我是拿那个药。把它就是喷死了，就我也不敢接触它，但是我是追着它喷，它就给它喷死了，它就在我那个卫生间墙根的角落存在了大概一周多，就是
挥发了吗？
不是，因为我想我就不想把它捡起来，就是你说你隔张纸把它捡起来，你仍然是就是接触到它了。
我有一个生活小妙，因为我也住平房，有很多虫子。 我一般把它弄死之后，我会拿一双筷子把它夹起来，
放在火锅里。
哎、你看，你看看，
涮干净。
异曲同，我何尝没有想过呢？但是筷子还是太近了，筷子只有20厘米吧，是吧？
火锅公筷。
嗯，我拿最长的筷子剪。
你、哎、你离它还是较为近的，
嗯，
那个感受还是不是很好。
哦
You know, 对吧？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就每次路过那儿说，啊，他还在，他不会凭空消失的，你知道吗？
他会越来越多的，
不不，他不会越来，就是就尸体嘛。然后我就想说，把他就是纸盖住，然后再用筷子夹怎么着的。我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处理，但是一直都没有处理，
嗯，
就在那儿搁置着。然后有一天我就刷淘宝，然后我觉得是他读到了我的什么的什么，然后我就看着这个，我说，哎。我说这个东西它有那么长，你知道它就跟一个晾衣架一样，只不过晾衣架的顶端是一个 U 字形，不会动。
嗯，
然后它就是那种夹子嘛，你在这个末端摁
摁就可以，
然后它的其实就可以夹。我就把那个蟑螂夹走了，这是一个开端。
还能夹啥？
我去，你那个头发下水道头发，你是不是得拿手？
那个确实挺恶心，
那个太恶心了。
是不是得拿手掏？我靠，这个夹子你就根本不用弯腰，你知道吗？
哦、
你就站着就在那个下水揪一揪，那头发起来，然后你这各种垃圾，就是不弯腰就捡、这种感觉。然后你去你我之后有一个那个逗猫的那种各种东西，它会把那个木棍叼来叼去，还有那个自动球，我去，我现在收纳就是整个一个就是不弯腰，地上就是
哎，不弯腰真的很重要。
所以它的关键词是什么？
不弯腰就是
不弯腰夹子，
不弯腰神器，
半天
就是垃圾夹子，
垃圾夹子，
我会买一个吧，
垃圾夹子。
哎，我说那个啥，今年我是用了一个那个啥，我觉得很惊艳，就是鞋拔子，太爽了，太爽。
这种东西都是属于没有的时候没想到，有了之后，
之前你不会觉得哎，这有啥用啊？用我靠，太爽，
不弯腰，
真不弯腰换鞋，我太爽了。
是你鞋太小。小
不是，但真的，比如穿靴子啥，你根本穿不上。然后你还有普通鞋，是你我平时都会搬个椅子放在门口，因为我要换鞋嘛，
对，
是吧？但是就觉得很堵路，又把它拿回来之后，就他觉得站着穿太憋屈了，真太憋屈了。而且有些鞋特别紧，好不容易绑上之后，觉得啊好累啊，都不想出门了。但是有那个太爽了，
有时候生改变生活就是这种小小的东西，
幸福感提升。
我要推荐就是即热饮水机，
嗯，
就它很小一个便携装，大概就是一个。饮水瓶那样那么大这么高，然后可以出差的时候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连上电之后可以随时想喝热水随时就出。因为我每天早上想喝点热的东西冲点东西，我家那个暖水瓶的水都会变凉，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真的特别好用。你平时泡面啊啥都不用先烧水再去泡，你就直接
泡杯子里，
就是
我也有这个。
对，你按一下它直接出热水，
就是我感觉喝水都多了，因为你随时随地它就有那个温水嘛。
对，
贵吗？这个就可以贵吗？
贵不贵？
200多。
我对这种东西一直有个恐惧，就是它热水量不够，够吗？
不是，它不断啊，你只要接准那个口，一直有，它就一直有。我那个是我是那个便携式的，它可以插到、那个、
小米的那个，
对，它可以插到、
哦、那个，
对你它就一直有，只不过它水流比较慢。
对，
你不像你煮完开水，你那壶哗一倒一锅什么都可以，它是那种。你要接满一杯可能得等个就是10秒，
急用也很爽。
但就它不会慢到说你喝不上这口水就渴死了。
对，
谁也不会喝不上这口水，
就是你它会水流不是哗那么大，但是就是一直有，是正常的一个水流。就挺牛逼的，什么时候都有热水。
这个小米的那个现在特别火，好像都买不到了，就是要预约什么的
啊。
都差不多，别的也还行。
因为我家里有茶吧机，所以我这方面需求还算少。
但是你要现烧嘛，对不对？
你别对啊，
是要现烧。但是就是有了这个之后，我发现我离不开了。我每到就是我租房子，我也忍不住买了一个。我自己家里也有，就是你喝水，哔哔哔，嗡就开始。
你是喜欢那个哔哔是还是喜欢？
我们那个即热饮水机也是泵往上抽，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它随时就是你是享受它抽的那个过程，
我是享受
随时都有
把这些功能一体化了，然后而且，就是你随时要烧水，哔哔哔哔哔，
你就喜欢哔哔，你就喜欢，
好吧，我就喜欢哔哔。
那抽烟机不也是哔哔哔哔那声音吗？
你喜欢。
好，我们下一个到了推荐环节，最想推荐的文艺作品，
《无聊斋》。
我觉得无聊真的，我现在无聊斋就是每周一早上睁开眼睛就会加到待播清单里面。
我来之前你有真听七七都听吗？
我有，其实我听了很多，无聊斋是我听的最多的。
啊，
什么意思你啊？什么？
我挺问你，哎，我以为同公司的话是会，因为我以前也是无聊斋的那个忠实听众，但我在这上班以后我就不怎么听了。
自己尤其自己上了之后不敢听
了。我上了之后就基本上只会以工作的视角去复听，而不会以听众的视角去再去听了。
我推荐一个电影叫《还有明天》，你们看过吗？一个意大利的女导演拍的电影，她是一个可以说是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
哦，是不是最后就是 投票的那个
？对对对，
哦，
这个它是一个黑白的片子，但是它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喜剧色彩。因为我当时看它是因为它的标签里面有喜剧这个元素，
嗯，
我看了，然后哎，我看的我中间数度暂停，就是它里面会把很多家暴的场景，然后用那种舞蹈演绎，然后配合音乐还有一些色彩去这样展现出来，我觉得那个太让我震撼了。虽然如果是只是真的就是家暴打我肯定看特别难受，他演绎成这种我觉得他很巧妙，但是呢仍然会让我觉得很堵得慌，我还是会暂停然后歇一会儿再看。我觉得他既有喜剧的色彩，然后呢整个故事的描述也非常的让我感动，女生看完之后会想很多
很有意义的东西，
很有意义的东西，对，就你会让女生想很多，我非常推荐，然后特是我今年最最最推荐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综艺《再见爱人》，
哎呀
哎呀，
就是我会带着批判的，不是批判里面的嘉宾啊，批判自己的眼光去看，我觉得看这个我从里面收获了很多，我发现我有很多毛病是他们展现出来的毛病，然后我是会想要，哎，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就我对自己的意义啊，
自省，
对，自省。
我这里就感觉我要提的是一个大火剧，就都甚至轮不到我来推荐。
你推荐推荐，
我还是就是说他吧，就是《庆余年二》。
哦，我没看完，
真是剧王，该说不说，真是剧王。当时看的时候还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就是感觉普通好看。
嗯，
《庆余年一》我都没看完，我是跳着看的，结果看这个《庆余年二》集集不落啊，可以说是。然后反过头来到今年年尾的现在再过来去看，连跟他能竞争的电视剧都没有。他可能俗，可能是一个可能带不来什么含义，但是以文化消费类产品来讲，
很成熟的作品，
非常值得一看，就是能足够消磨你的时间。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这儿毁誉参半嘛，就是有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里面哎，值得吐槽的地方也非常多，叫《边水往事》
啊，这我也看，这个我
是一部电视剧，
因为他那个《边水往事》，我是一开始也是没追下去，我是追第二遍追下去的，因为前几集讲的全是主角怎么被一步一步过来，一天过来，然后遇到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他才要去找他舅舅嘛，这个
对，
前几集真是看不下去，但是后一到后面就开始精彩了，
贾玲一出来其实就
精彩，对，
说实话，贾玲一出来就精彩，哎，但是。这要是美国拍的话，就是美国拍那种真实流的话，我会感觉到整体会再拔高一个层次，国产就难免会有一些很美化的地方，比如说这帮人穿的衣服怎么这么干净，就什么之类的这种，但不影响它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很好的题材。
我是今年看那啥觉得特别的，一方面又很治愈，一方面想很多事，就《机器人之梦》，我是今年才看的，然后他应该是我今年看的唯一一部电影，是我全程
没走神，
就一口气看完，没走神，因为他
没有台词，
没有台词嘛，我就因为我突然又就是让我想到很多事情，就是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大家看《猫和老鼠》的时候，但小时候看动画片很多都没台词，但是小时候很认真看完了，现在好像注意力越来越涣散了，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看着突然暂停一下回个消息啥的，那个是我真的一口气看完的。还有一个就是六爸推荐我的那个乒乓
啊，一部著名日本动画，
太好了，汤浅政明导演的那个，就他那个又是另一种东西，就是我今年
我被画风劝退了，我说实话，
但故事讲的非常好，里面还有一个中国乒乓球手，
你正手怎么
对对对，正手无力，反手不精，怎么什么
出圈了，那个非常
那个太棒了，那个也很棒，
那个大出圈，
那个又相当于是他的分镜做的非常好，就整体故事讲的节奏。该快的时候让你跟不上就非常快，然后慢的时候又在情感又很细腻，真的挺好的。
确实
他画风怎么的了呢，
他那画风其实是艺术风格，但我真有点就
像你看那个啾啾的时候一样，啾啾的时候那种美漫也会让觉得哦，一开始看不下去，但你习惯觉得哇太好看了，
盖到了就会盖到
是，
嗯，
那故事讲太棒了，真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
哦，是个动漫，
是动漫，
是动漫，
对，乒乓。
嗯，我是今年不是大家都说是一个女性的电影年嘛，
嗯，
就确实包括你刚才说那个还有明天，然后勇者之心这个国外，然后国内的这开年的那个
出走决心，
热辣滚烫，
嗯，
然后出走的决心我也看，
嗯，
然后好东西更不用说了，
嗯，
就是很振奋吧，就对我来说，
嗯，
说今年的电影就是有一个很多这个女性视角，
嗯，
就是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多故事是我能关于我了，然后就
是
这种感觉的。然后还有那个女人世界是这个比较小众一点，
嗯，
但是我去现场看的嘛。
嗯，
他除了讲那个女性就比如说追求什么自由啊，然后舞蹈活到老跳到老之外，还有一个点就很触动我，就是他是那个海外华裔的那个处境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年轻时候有很多那种特别清晰的影像，然后我想哦，原来这种四五十年代就是美国这种已经这种生活已经这样，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又要剥削自己的那个华裔身份，表现自己客气，就是说啊，我们来自东方神秘的什么这种舞女什么的，
嗯，
然后一方面又是其实也是自由的象征，就他们穿那么少跳衣服就是这种风情舞，
嗯，
就是它是有个两向性，一方面是自由，一方面又是剥削自己，挺好看的，就是他那个设定让他这个电影前五分钟就把我狠狠带进去，但后面因为是个纪录片嘛，我感觉后半程稍微有一些就是乏力，就讲到后来现代，然后他以及跟现在的伴侣怎么样，和一些舞团其他的一些分布的时候，但是前五到十分钟就是很震撼，对我来说，我当时就一下就是沉进去了，就是人的那种在复杂环境中的处境，
嗯，
就还有就是历史积淀中，就是你现在看来哦，哎呀，老当益壮，那个时代先锋什么的，但是其实当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他做出这些，
嗯，
推荐。
好，下一个忍不住想看的博主，这个我先说，就因为我自从石老板在抖音直播之后，我下载了抖音，
我也是
刷的停不下来，然后
抖音很好看的，
我特别爱看直播带货的，就是即使不是什么名人，
哦，
就是直播间里面他可能只有300个人，我也一直看，然后我发现很多直播间其实他都是录播，他就会不断的播那一段说同样的话，
嗯，
卖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价格。然后我最近就是看那个一个叫路遥卖女包的包，
哦，很火
很火，他就是直播风格独树一帜，破罐子破摔那种感觉，就是生气然后说，但是卖的包真挺便宜，我买了仨。
你需要那么多包吗？
他太生气了，必须得买。
就是你就感觉他特别有，我就很想听他接下来说什么，虽然他那个一套话术啊也是一套一套的，我会发现他比如说30分钟左右就会重复刚才那一套了，但就是忍不住的想看。
不惹事儿，我也不怕事儿，家人们。
对，就是这种，
这才是好的内容啊！喜剧演出。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要听着他入睡，如果他直播的话，我不买，我也想看。
他现在要不播呢？
不播，我看别人的，因为有很多类似的。
我靠！
我觉得直播真的太让人痴迷了，我也很想搞直播。
我
要卖单人的票。
不行，我可以说是从心理上就那个反感直播带货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买东西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那个，就他拿着他这东西跟我说他多好，这件事本身就我就没法相信了。就
不是，但有些东西是你之前
不知道，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他说有这些功能，说哎，真的这样，
我不需要我不知道的东西。
哎，我就觉得企鹅像我们都很容易被营销
啊。
对，
我就只想买我决定好的东西。
比如刚竹子说那个垃圾夹。如果我直播看到，我肯定会买的。
啊，
我这有用啊，这个。
原来受众在我身边。
你看，你想一下，比如说他一开始给你，直接说拉夹你买不买？你肯定说不买。
对。
但他如果说，你看他的用途用在这儿，我说，还能用到这儿，
不买，别给
我，我就买了，我真会买，真会买。我看抖音看挺多的，比如说韩国的那个训犬的，就是有恶犬伤人，然后那个训导师就上门去给你治那个狗，那个太丰富了，内容能看到这个养狗这个家庭，他们家庭里面还有矛盾，谁特别女主人特别溺爱啊什么的，一方面很真实，第二方面就是他真的很有看点。然后这个家里人怎么对这个狗态度又不一样，有些溺爱，有些人觉得早就该把这个狗送走啊，然后就太好看了，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确实每一会儿都有新的刺激，我能理解。
浩南有啥最近看啥？
我仔细想了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刷视频大户，我每天最少要刷4个小时手机看视频，
啊，
最少。
你等会儿1小时游泳，4小时手机，
在水里刷。
你睡？
我睡觉经常睡不够，就刷手机玩的。但是我是看的很杂那种，都看。你非要说 哪个类型是我忍不住停住一定要看的，反而是很浪费生命的 reaction。
哦，
你别看我自己看，我真的感觉很浪费生命。我只看老外的 reaction，就是一些老外对中国作品的 reaction。
老外看《红高粱模特队》，
对，老
看到音乐，听到什么《黑神话》，
什么日本人看周星驰电影，然后老外看黑，老外玩《黑神话》，老外玩《原神》，老外
就喜欢看老外。
我有一阵也看这个，对，不是是其他视角嘛？
对，我自己也感觉浪费生命，但是就是忍不住，就很好奇
他们到底啥反应、啊、
对，很好奇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人对我天天接触的作品的感受到底是什么，非常好奇。
所以他们反应都是一般什么样？是
大部分都是好评，因为恶评没人会搬，
不会，对，不会传上来，
九成九。就我自己都纳闷，这就一定是好评，我还看他干什么？但一刷的，哎，天天的怎么夸，
都很有自豪感。
尤其是他碰的作品，我全都接触过，全都是我切身实地，我有第一感受。就比如说前天还是大前天晚上，特别无聊，真是我那天还发烧，在床上躺着，结果无意中刷到了老外看《流浪地球二》，我啪我就点进去，
必须看看，
我就要看看他们怎么被感动。
哎呀，
我也是
像个捕兽夹一样，立刻能稳定的捕捉到我，就纯浪费什么。
先给抓住了，
他一定哭，但是我还是要看一下，看一下他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很值得看，我现在刷的少了，我一阵很密集的，我有阵看那个就是什么老外看三体，然后就、
啊、
然后、
啊、
看三国，看三国什么的。
嗯，你现在刷啥？
我现在、哦、我是看这个题之后，我去浏览了一下我最近的，因为我感觉我最近不会像以前是看关注的人嘛，我现在就是推给我啥、
嗯、
我就看
推荐。
对对，看推荐。我最近经常给我推荐是那个一个叫骚拳超人。这个人是一个男的，他就教大家怎么打光，怎么照相。
哦，
然后我能给你展示一下吗？
所以你看这个是为了想学吗？
不是，是你不会相信任何网络上的帅哥。
哦，
帅是一种氛围。
哦，我好像知道你说的那个，
就是他长得怎么说呢，很丑。
嗯、
但打完光很好看。
我的天，就身材很普通，偏胖的人那种感觉，但是就通过打光，然后就哇，就是什么穿西服，然后穿什么裸上身，然后穿那种扣子什么的，然后一打光就一变身，就是那种大家评论区都说时帅时不帅，就是把头挡上，就是感觉挺有那味儿什么的。
时帅时不帅还行。
对，然后他最近还开始穿女装，就是教大家怎么就是展现细腰，或者哦就是穿一些网友们寄来的各种奇怪的衣服、
哦、
然后竟然也很好看，把头去掉之后、
嗯、
就是摆姿势和打光真的好重要。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稍微小众点，就是我是能量君，我很爱看他。他是一个专门教人怎么发暗器的。
啊，这个我也看过，
飞牌牙签儿，
牙签儿这种，
这个我看的太多了，我叫不准是
不
是他。
是他，对，
我甚至看过联动，四个人都穿东厂的衣服，在一块儿往铁板上弹。
应该是他是类似于一个宗师，他有很多学生什么，你会就会感觉那个就是那个不男不女那个叫啥。他那个是真什么
东方不败，
是真的，完全是真的。然后评论全都说这个太行了，就刑事案件的刑，说是备案了吗？就他家的一切东西全都
看，
这种必看，只要刷到就必看，因为就是想看他能不能弹进去，
就特别爽。嗯，然后我就可能刷太多了，我就一直刷的。我有阵还练来着他那个牙签儿，练过一阵。
我练扑克牌。
对，这根源就是我之前练扑克牌。我之前为什么跟就是跟教主，我俩就是有很多重合地方。我也练过一阵魔术嘛，
嗯、
然后之后就是玩那个就是比如开扇或者牌，但是他可能很厉害，更厉害一些。然后就是飞牌，我是正经练过一段时间的。
他那个弹真的很吓人，
对，
看那个飞牌，
他就是一切工具、花、那叶子或者放硬了的什么饼干，
对，
所有东西都可以，
很猛。
很爽，这种就是纯生理性的爽。
OK， 我们继续。OK，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非要说的话，非要说，那我可能会定为今年年初加入单立人吧。我真不想这么说，就显，尤其在一言不合、啊、这个播客，就是说那个
年初才签吗？我就哇，
我是今年年初才全职加入，
嗯，
之前是合作的非常紧密，像全职一样了，就是号称单立人最好的朋友，就是之前是这种，
谁号称？
就当大家都当自己人了，只不过
是
没底薪而已。
对，
就今年就相当于正式全职加入这个公司，然后开始以自己人的心态去调整，然后正好刚加入的时候，事业走上一个很上坡的上坡路，
嗯，
各方面工作做的也不错，也收获了一些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宽泛的状态，我很难说出
不是某一时刻，
对，我很难说出某一件事很开心，尤其加入单立人这件事本身，就是艾希跟我说的也很轻松，艾希就过来说，哎，浩南差不多了，加入吧，我说行啊，就结束了，我们俩都没聊待遇，就直接就完事儿了，就之后稍微跟我说了一些工作具体什么情况，就是前后没花五分钟，就不像个上班流程，就所以这开心吗？好像就顺水推舟更多一点。
嗯，
竹子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把猫接到北京来。
哦，
这没啥好说，就很开心啊！就大家想想就应该都能很共情嘛，就是团聚。然后他还记得我，
嗯，
他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傲娇的猫。嗯，然后他现在成天在我那个手臂弯里睡觉，就是很幸福。
嗯、小猫还是
很治愈，
很好。
嗯，
对
，OK， 我们下一个令你感到自己很幸运的小事儿，这个我先说啊，
你先说，因为我没有
哦，哎，我特别小事儿，我今年中了两次大众点评的霸王餐，
这也太值得，
那也太幸运了，我靠，
这东西真的会
有
人中
吗？
啊，
从未想过，
不幸运，太幸运了，
一点不幸运，我一点都不幸运，
对，就是从根儿上就把自己。
我下次中霸王餐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每次会抽这个中了带谁去吃，下回我可以带你们去吃。
我下次中霸王餐的时候，这底气，这 对自己运气的底气。
其实我之前在疫情之前也经常中，其实我觉得它概率挺高的，就是你只要是你保证你在大众点评，你有一个等级，我现在是 V6， 就是你基本上每个月去发四条100字以上的评论，你就能保持这个等级，然后你就有资格去抽那个霸王餐。它是有一定概率的，而且它参与霸王餐的商家很多，是可以抽的。
哇，
这个是我第一个幸运，
这个，
第二个，
这是他第一个幸运的，
我第二个幸运，
还有好多幸运。你说
是我在厦门旅游的时候玩的时候，在地铁口捡了50块钱，
现金
、啊，现金，
那可不，那可太幸运了，
周围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
现代社会
一下捡到了，真钱，
你
花了，当时买了刮刮乐，一分没中。
嗨，
哇，真的好幸运，这个真的很幸运。
但是你没有想过，现在谁用现金，会不会是个老奶奶掉的呢？
我靠！那老奶奶买刮刮乐也还是分文不中一样
的，对
呀、
啊，他只是替老奶奶分文不中了而已。
对对对
哦，我就是嫉妒
老奶奶最爱买刮刮乐了。
天哪！
小黑飞，
我下次要随机给路边的老奶奶买点什么东西。
别多想，不会是一个推车在路边卖菜的老太太。
然后一天辛苦下来只有50块钱，
后来还回去找了好多天。
没关系，一把小葱1块钱，但是也就那样了。
下一题。
其他人还没分享的吗？
你们不是没有幸运的事吗？
没有，我是
一比着，我感觉没啥幸运的，
真没，真说不出口，
也没中奖啥。我今天感觉
很幸运，能跟教主合作，我这个没啥幸运。
对，非要说就是那个了。
那就下一题，没事。
OK， 没有，真可悲，但没有，真没有。
OK， 那我们就到最后一题。
嗯，
最想夸自己哪点？都夸自己，夸。
哎，那我就借着我刚才说的那些夸自己，
爸爸，
就是我感觉我今年最好的一点，就是在10月、11月、12月这个年底的时候，终于找回了自己该拥有的平静的心态。今年心态真的很失衡，今年是波动很大的一年。今年开头春风得意，甚至有
多得意？你说的我都好奇了，
你那马蹄有多急？你给我说说。
又入职了，米味又有好作品，
嗯，
又在喜欢比赛，然后又拿冠军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是开心的时候。然后从年终就开始打击工作，也开始就是做了一些自己非常不满意的项目，可以说心情掉到谷底的时候，哎， 渐渐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作品说话嘛，就那些外面的风风雨雨，包括无聊斋的差评，这些不是我的。
怎么这无聊斋成你工作最重要的这个就恶叫什么负面心情的来
源？它不是我的那个立身之本。什么是我立身之本？就是写出好作品，这个是我立身之本。想通这个之后，整个心情就平和下来了。就是说到底，就闷下心来写东西，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一到想到这儿了之后，整个心态平和了。就那些自己没有进步的焦虑也随着补充一些新知识全都缓和了，这是我想夸自己的
点，心态的，
对，就是自洽了。
嗯，
即便是之前号称自洽的我今年也挺波动的，但是最终还是找回了自洽，虽然滑了一年，
就是修行，
修行了，今年个人修行了。
明白明白。
七哥呢？
我感觉今年就是做了一些尝试吧，就是比之前逼着自己更做了一些自己觉得可能会退缩的一些尝试吧，就比如冲浪啊啥的。
嗯，
我以为是工作，还是
工作也有，工作也有，就是之前觉得会有点不自信的，我感觉做这个行业就是很需要不停的反馈。
嗯，
但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某一个时段做得好，不意味着你接下来会好。我自己的判断经常是你接下来可能会走下坡路啥的，但有时候会因为害怕走下坡路而不做这个事儿。今年会做了很多就继续往前走的东西，
勇敢尝试。
嗯，
竹子，
我也跟大家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越老越妖，永远勇于尝试和改变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挺好。永远勇于放弃，永远不怕就是改变和探索新的东西。
嗯，我是想夸自己感情丰富，就是这个感情。
等会儿啊，这我竖起耳朵来了。
真的吗？据我了解，好像没有。
不是那种感情丰富。
哎呀，
你要被骂了，浩南。
哎、
虽然是我起的头、
哎，
好了，
骂我。
就是有时候这种感情丰富会被认为是你太敏感了，你想太多了，或者怎么样。但我有时候也会这样讲，是不是我现在比较难过，是不是因为我想太多了。但我觉得感情丰富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可能因为这个特点得到了很多，有很多瞬间会让我觉得我自己真好。我觉得如果我没有那种感情丰富、没有那种敏感点，我可能不会对自己这么好。现在我也不会比如说感觉到别人现在怎么样，然后我可能会去安慰他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感情丰富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敏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嗯，我就是想夸、我希望自己能不要想太多。
对，就别劝人什么别想太多啥的。我就对，我觉得能感受是特别好的。
对，我觉得能感受非常美好。
确实，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就是我自己是个共鸣感很低的人，所以我反而喜有些人看了一场演出，看了一个东西会发一个声情并茂的一个东西出来，但在我这儿就灯光还不错，就会这样。我还挺羡慕的。
就是生命感受是很宝贵的，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以前你可能把这个曾经看过作为一个短板或者弱，但其实是一个，我也觉得是。
对，生命在于感受。我现在我已经 N 年生活里没哭过了，就是我现在只在《流浪地球二》哭过。
你多看两遍吧，你
就在那儿，我就地不中国军人。地球团结，
快主力
就在这儿能哭一下。我生活中太久没哭过了。
反正我从来不佩服那些什么，我现在用剥削自己这句话，就把自己剥削得很好，然后一切都很功能最佳 functional， 然后每天自己就是咋说呢，非常机制处理一切，很有
高效
怎么着，这种反正就是所有这套玩意儿吧，我都不是很幸福。对，
好，那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
快
乐，
直接就祝
2025大家永远不死。
永远不2025不死。
2025千万别死啊。竹子把话放在这儿了，谁要是死了我告诉你
那个。哎呦，
好，拜拜
拜拜。